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你好，我是阿贵。
我们今天呢要从这个牛羊鸽子之后继续讲啊，这个主耶稣进了圣殿呢，这别人看起来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正好三把嘛啊。他进了耶路撒冷呢，来这么一招，那你觉得旁边的人服气不服气呢？
有些人服气，有些人不服气。
那不服气的人会怎么办呢？他们会就着这个事情来直接问呢，还是他转过弯来问别的事儿呢？
我想就看是什么人呢。如果是店里面管事儿的人啊，马上就要问他有没有这个 authority， 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权柄？
对对对，有没有搜物证是吧？
对，
法院开的啊。如果是老钟的话，他会怎么问你呢？
老钟。
中国人
现在很复杂了，
很复杂，
什么人都有，所以说以后现在和西方接轨嘛，什么样的方式都有。你说是传统的台湾人还有可能。
哇，今天阿贵一上节目用小贵的话来
就是
来踢馆的。四川人会怎么处理？
四川，离开四川很多年了，我现在一般你就直接就说嘛，就看如果说是卖牛羊鸽子的或卖那个这些人呢，他为了做生意嘛，是一般在这些人伶牙俐齿了，肯定当场就骂起来了。但是呢，如果说是在那个圣殿里面管事儿的人嘛，他就会规规矩矩的给你问你，然后让你羞羞惭惭的离开嘛。
我今天早上还和一个老弟兄在那讲话，他在讲他们教会里的事情，那就是明明是对的事儿呢，就是做不下去，办不下去。教会里面都有些老资格啊，老弟兄老姐妹啊，意见特别多，怎么都不顺心。那该做的事呢不做。他跟我讲一个很好玩的例子，他说他们要吃饭了，吃饭大家都不愿烧，那他说这样呗，你们就填表嘛，空着你就别管了。是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空着他自己补啊。他补了一年之后呢再开会，他就说了，我们现在已经又做了一年了啊，那我们现在到底还要不要吃饭？他们大家都说要。那要吃饭呢又没人做呢，怎么办呢？那我现在有个办法，看大家意见如何。买那个三明治啊，面包，买果酱，买花生酱，这样可不可以？大家都说不可以。他说那这样好了，我再去买肉松可以吧？大家还说不可以。那最后他就说，你们又要吃饭又不愿意做饭，那怎么办呢？
你说这是就管饭事的同工吗？
不是，他管饭事，他就是看得不顺眼，因为大家虽然要吃饭呢又不愿意做饭。
现在人都有钱了嘛，他们去到餐馆订，不在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的经验是比较穷的教会，
这个叫做因他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是吧。听说这个教会啊结余挺多的。
那是啊，就是那要做大事嘛。
这样子，你真是有牧者心肠。你看主耶稣进来什么都不问，也不管这个卖牛羊的卖鸽子的人家多么辛苦，是不是好不容易在圣殿里挤了个摊儿？你先把我们都赶出去。但是当时也怪啊，一方面我们上次说了主耶稣怎么处理的，那把大户先赶出去，忙着捡钱，在地上捡钱，然后他就跟卖鸽子的人这么说了一句就是了，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那当时好像没什么人反他是吧，
可能这些人从来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既然是来到圣殿里面呢，他这样讲你实在也是没话说。
对
呀、 会到圣殿里面来做生意的人呢，多少也有点内行啊。他总是知道这事情呢是需要被怎么样，需要被包庇的啊，需要前面有大哥带头做了你才能做。因此有人把这个底牌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没话讲。不过虽然当时没反对他呢，范国威还是有话讲的。你看这个十八节犹太人就来问他说了，
对
啊，这他们怎么说，怎么问的呢？
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事儿，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嗯，你觉得这话怎么说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儿捣乱嘛，我们在这里敬拜神，你在这里捣乱。他认为耶稣做这些事情是、嗯、是不让他们来敬拜神，估计是这样。
你认为是这意思是不是、
嗯、
我在想，想了半天我就想不出来，我假如我是那个犹太人的话，我会问这样一句话吗？
因为你看他说，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就是说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
嗯、
表示他是先知，对不对？表示他认识神、嗯、那既然是认识神的话，我们在这里兴旺我们的但犹太教是吧、
啊、先把教会经济搞上去嘛，
那肯定是，你看店里面充满了人，看起来很热闹啊，对不对？你赶出去以后就冷冷清清，别人那个本来要来敬拜的人也不方便了，本来是香庙里面的香火浓得很啊，你现在把摊子、
嗯、
现在的话没人来拜神的、嗯、我想他可能从这个角度想。
可是他的重点是你啊，你啊，你啊，对不对？你做这事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看到这段圣经，我一般我就会理解，就是说他们认为耶稣做的事情是不信的人做的事情。
哦，这样子啊。
对。
哼，我这个因为我实在是看不懂呢，所以我就查了一查这个英文版的圣经。它英文版这个版本可多了、
哦、
对吧？
是是、
你看像这个钦定本呢、啊、他就说 Then answered the Jews、哎、这是英文啊，这洋文我们学了半天还是不会用啊。他怎么会想到说犹太人，他不是说犹太人问他，是犹太人回答他啊。中文就把这个翻成因此、
哦，
犹太人说这句话呢是有原因的，是为了耶稣所，是针对耶稣做这些事讲这个教训的回应。那这么一读的话，我就更迷糊了。什么叫做你既做这些事？你既做这些事，看起来是说我们看得懂你做的是什么。你既然有胆子啊，或者有这个见识，或者有这个能力做这些事，并且把它做完了，那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哎呦，这个英文版呢、啊、它不是说我们想的这个 miracle， 它是说 what sign， 有的英文版就说 what sign of authority， 你还显什么事儿让我们知道你的权柄，或者说你做了这些事之后呢，你要用什么样的，如果不用神迹的话，是用善，我们可以怎么翻呢？
对呀、啊、这个善，对呀、啊、就所以说翻成神迹的话，我们还能够和神那个连上来、
嗯、
是吧？
对呀、啊、他这个善就可能你还显什么征兆让我们知道你的权柄。
对对，善那种征兆好像不叫，
嗯，
是，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话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是肯定的，我倒不觉得他是说因为你在这乱做，只是说你有这么大胆子来做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知道你的能力、你的权柄、你的把握从哪儿来。哎，那你是不是另外还给我们露一手让我们服气的意思？所以中文翻成神迹也对，因为如果这时候耶稣显个神迹，他们保证都服气了，是不是？卖鸽子卖牛羊也不敢回来了，就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个意思。
嗯，如果再往下看的话，好像有点像，嗯，
有点像是吧？往下耶稣怎么说的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
啊、
再建立起来。”对。
嗯，那这是你说有点像是怎么连贯在一起的？和刚才犹太人这个要求是怎么连在一起的？
对，也就是说，你看，你觉得我们这儿搞得不对是吧？
嗯。
我们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兴旺我们的 信仰，我们店建在以前比以前又高又大，对吧？
改革开放，对。
然后呢，我们还把那个
卖东西的又多，对吧？
我们还把商业啊各方面的东西引到我们的圣殿里边，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好像很兴旺了，对不对？
嗯，你不同意。
对，你不同意，你要把他们赶出去，对不对？
嗯。
那你来，你看你怎么弄？就是你觉得我们这样做的不对，那你觉得怎样才对呢？
怎么做才好？
哎，才好。
耶稣这个回答实际上是分两部分，他先说的是你们拆毁这殿。前面呢，我们光看见说犹太人照着耶稣的做法跟说法呢，是污秽了这殿，把这个殿变成做买卖的地方。但是耶稣接下去说的话是说，你们呢，不但是这么污秽这个殿，把它做成买卖的地方，你们根本就把这个殿给拆了，或者你毁坏这个殿。
这个呢，你要是说追究犹太人他们的责任呢，你觉得他们是就可以说是车毁了。但是如果说是从两方在那里辩论的时候啊，
嗯，
你也可以这样解释了。耶稣回答说：“你们车毁的殿，就如果你们现在把这个殿拆了，我可以再建起来。”
哦，
你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如果你们现在把这个殿拆了，哎呀，这个就是耶稣讲话的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他是这个意思，照耶稣其他地方说话，他会说你们若拆毁这殿。
对呀、
他现在讲的是相当斩钉截铁，就好像说你们必晓得真理，或者说你们必拆毁这殿，甚至他的意思可能是这个殿在你们手里啊早就已经被拆毁了，我现在这样做呢，不过是找一个机会让你们再看看你们自己手中所经营的这个应该是我父的殿呢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当然有学问的人会告诉我们说，哎呀，耶稣死了复活之后，那主后70年呢、耶路撒冷大遭毁灭啊，圣殿真的都给拆了，是吧？可是历史上这个圣殿已经被拆了好几次嘛，第一次是什么巴比伦王拆的，是吧？
哎，对。
耶稣在这里他指着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明明第一次圣殿没拆毁，是巴比伦人拆的。
这句话如果那样说的话，我想也是双关语吧。
怎么个双关？
因为犹太人没有辩驳说我们没有拆这个殿嘛，他没有这样辩驳，对不对？
嗯。
他说的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所以说他在犹太人的心中，这个殿是他们很理想的殿呐、啊。
嗯。
对吧？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想是双关，但犹太人不一定听得懂。
那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得懂呢。
我刚才就是这样讲吧，就耶稣就给他打赌啊，你说如果把这个殿拆掉，我三次的可以再建起来、表示他的神迹嘛，在那个2章18节说、你既做这事，就是你既然认为我们这个殿不满意，我们这种做法不满意，你看你再做点什么呢，表示你比我们更加的高明、对不对？更加的合神心意、或者做得更好。那耶稣说，那你们如果把这个殿拆掉，我三日内可以再建起来、那这样解释是不是也可以通呢？
可以通，不过就是说耶稣讲话是非常准确的
啊，
就是圣殿第一次被拆不是犹太人拆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一竿子打到底说、你们拆毁这殿。你说他是双关语，我觉得另外一个解释可能稍微更合适一点，就是这个殿之所以被拆毁不是因为巴比伦人，是因为你们
啊、这个毫无疑问，
这个毫无疑问，对不
对？
是你们使得这个殿被拆，
哎，对，
拆了一次，拆两次，拆了两次，还要拆三次，
是
每一次这个殿被拆都是你们的责任。
对，这个是他肯定是这样讲的，只是当时的犹太人能不能够听懂，我想
哦，那当然了，所以这个犹太人当时没听懂，他认为这个殿根本没被拆，
是，
实际上从主的眼睛里面看起来，这个殿呢、不但是被污秽变成做买卖的地方，这个殿早就被拆了，
对、
建起来你们又弄到这个情况、是不是还要再被拆？
嗯，
每一次被拆呢，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被拆，不是因为敌人的缘故被拆。
对呀、
然而你们虽然这样做。你们要问我要一个神迹，要一个我权柄的依据哦。那耶稣还答的是真老实，因为最大的权柄就是什么权柄啊？死里复活的权柄嘛。他升到神的面前，成为馨香的祭物，为我们一切的罪都付上了赎价。那这下子他所成就的事情呢，就足以证实他今天来洁净这个圣殿，把牛羊鸽子都赶出去呢，是牛刀小事而已啊。 但是当时犹太人没听懂，他们才会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起来吗？那耶稣还打不打他们了？
我看后面好像是没有回答了，
没回答，对，没回答。可是耶稣有没有就着他们所要的东西给他们一个答案呢？其实是给了。你要还显什么神迹？你还给我们什么权柄的征兆看？那就是死里复活的权柄嘛。
哎，对。
底下这又麻烦了啊！21节的，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是谁写的？
这是那个约翰嘛，使徒约翰。
约翰。
他后面解释的。
对，他那个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加进去的解释。
对，
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的，这句话我们到底懂不懂啊？
这个好像刚才你也讲明白了吧？
3日死里复活，这个。你要么不信，对不对？你要信是听得懂的，这是最大的权柄。但是死里复活的3日为什么就是叫做圣殿呢？然后哥林多前书不是几次讲吗？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吗？到底我的身体是耶稣的殿，还是耶稣的身体是我的殿呢？
啊，对，我们进入耶稣的身体，
嗯，
我们就成了神的殿嘛。
我们哎，这话比这话标的问题还悬。什么叫错、
哎？
我们进入耶稣的身体，这就成了神的殿。
是这样，就是说，哎呀，
嗯，
反正到后面嘛，你当然从这儿还看不出来，到后面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要为了让这件事情能够讲清楚嘛，
啊、
那么我们就认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了，
嗯、
都属于耶稣那个身体的一部分嘛。
哦，我们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这个我也可以懂。可是为什么叫做他的身体为殿呢？
好，
嗯，
这个殿呢，是一个是敬拜的地方，
敬拜的
地
方，
是神居住的地方，
神居住的地方。
那耶稣他是，叫道成肉身嘛？那在前边我们第一章也讲了，
殿成肉身。
哎，神呢就住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他的身体就是殿，对吧？
咦，乖乖，你的联想力还是蛮丰富的哈！看来四川人吃辣椒有点帮助。
你别再挖苦阿贵了。
我不是在挖苦，我在这想啊，对不对？再回头一次，我的身体是神的殿，因为神的灵住在我里面。
对呀、
他住的地方就是他的殿、
是。
那耶稣的身体也是一个殿。他的身体如果是大殿的话，我这个殿是小殿，那我这个小殿在大殿里面做买卖吗？还是干什么？这还是有点听不清楚啊！
哎，
到底是他的身体是殿，是我的身体是殿？如果都是殿，这两个殿的关系又是如何？尤其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话呢，是以他的身体来代替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人拆毁的圣殿，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那他到底所说的是什么？在哪一个质量上是？相等的，那你刚才讲了，在这个地方敬拜，在这个地方献祭，是吧？
对，他们那犹太人啊，从世界各个地方，他们都要到圣殿去朝圣嘛。
对，
那就是在那里要看见神，对吧？
在那里面看见神。
对，那就是遇见神，或者说
遇见神。
19节说，你们拆毁这殿、也就是说，在那个殿已经被拆毁的时候啊，已经变成卖牛羊鸽子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就找不到神了、对吧？
找不到神了，对。
那么人要找到神呢，那在哪能找到呢？那耶稣基督3日死里复活以后啊，找到了耶稣，就找到了神嘛，就在那里找。所以说我就在想，比如说耶稣在还没有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是不是殿呢？这是我要问的，想要我在思考的问题。
他是不是电？他的身体是不是电啊？哎呦，你这个问题问的比蒙哥的问题还难。我们上次才讲说，你要是一个问题答不出来，就可以换一个问题给他，因为你学的挺快的。
没有啊，因为我在想啊，你要是这样问下去，不问问题的话就没问题。
哦、一
问的
话，
问题就连篇了、
这个。是不是别的地方有一个叫做我父的殿被称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还是祷告的殿？这是在哪儿啊？
现在都是通过那个什么？
通过那个小抄，对，我们现在都是通过小抄，所以我们看看啊，以他的身体为电，在别的地方是不是？
啊，以前我想可能是他们有功夫的人，没有任何的办法。
哦，那当然了，对，
他们就必须要，就必须要那个记住。
对，
以赛亚书的第56章第7节。
哦，你查到以赛亚书去了？
对啊。
他怎么说的呢？
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比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啊，万民祷告的殿，对对对啦，哎呦，在其他的福音书好像是这个，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他到圣殿里面去。
对，我刚才查，应该是查那个贼窝，可能就能查到。
嗯，贼窝，对对对，马太福音21章13节。他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为什么这些东西得去研究研究？就是看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观念啊，是可以让我们把这个以身体为殿，耶稣的教训呢，让我们这个小脑袋理解。因为从这个所罗门建殿的时候，虽然这个是至高者不住人手所住的殿宇，可是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长的祷告。这个他的大意是说，我将约柜安置在这个圣殿里面，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求你昼夜看顾这殿呢，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知道我们都说这个啊，圣殿是会幕的扩充，可是你如果拿会幕与圣殿来比较，拿摩西与所罗门来比较的话，这里的重点已经不是在讲献祭了，这里的重点在讲祷告。他不是说献祭求你垂听，他是说向这个殿祷告就求你垂听。哎，那垂听到什么程度呢？那不要说听你话的以色列民来祷告，你听，就是你的以色列民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呢，哪怕是被赶散到不知道哪一个国家去了啊，也不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呢，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哎，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这个要求很高，第一是你就听见，第二呢，你听见了还赦免。你看看，甚至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一样的，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为什么呢？这样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祷告到最后啊，他说的话那再和摩西当时比一比，就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呢，这个圣殿所代表的意义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摩西那个时候叫亚伦，他们都穿上圣衣，穿上制服啊。那所罗门不是这么讲的，他最后说，耶和华神，那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什么？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把这些话和你刚才找的这个以赛亚书合在一起读一读啊，再想想主耶稣为什么要以他的身体为殿，这是很清楚的。为什么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那意思就比较清楚了。为什么主耶稣要赶这些做买卖的人，为什么主耶稣要把他称为贼窝，为什么主耶稣要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拆毁这殿，你们拆毁了万民能向耶和华祷告的地方，那你们拆毁了，我要怎么办呢？我三日内要重建这殿。重建一个什么样的殿呢？在这里，那真是耶和华有能力的 安息之所啊，在这里所有来到这个殿的人呐、啊，都披上旧恩，所有的圣民因为这个殿而蒙福而欢呼喜乐。
哎，蒙哥有一个问题，
嗯，
我就是还是在想这个三日内再建起来是吧？
嗯，
就说耶稣基督他自己，没有从死里复活之前的话，那这段时间是不是这些人犹太人还是要献祭，对不对？通过献祭的赎罪、哎、是不是？那即使那个已经被牛羊鸽子占着了，但是也要是诚心的来向着这个殿祷告，是不是还算数？
所以还好这个殿拆了嘛，要不然多麻烦，你看对不对？
对我就是说
这应该是算数，我们怎么知道他算数呢？啊，因为你看那个以后那个寡妇他奉献呢、啊，他那个丢那两个小钱啊，
对对对，
对不对？算不算数？算数、啊。神人虽然失信呢、啊，神仍然是可信的。
对，
只是说从神立民的居所啊，选择立民的居所来讲呢、啊，从前是选择耶路撒冷这个圣殿。
对呀、啊。
以前我们也讲过嘛，这个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祷告，他到底什么诀窍？他一祷告，这大鱼就把他吐出来。我们祷告了半天呢，我们还在我们这个老板这条大鱼的肚子里面当小鱼，对不对？怎么就吐不出来呢？那约拿就有一个诀窍，约拿祷告的二章，约拿书二章七节，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啊，求耶和华救他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他的想念耶和华怎么个想念法呢？他这句话真的是不得了啊！哎呀，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打到你的面前，这个秩序不能反过来了。你必须要进到他的圣殿，就能够打到他的面前。这是旧约的应许。所以这个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不能做别的用途，你成了贼窝，你让人跌倒，让人家厌弃向耶和华献祭。那你说耶稣死里复活以前他的身体是不是神的殿？我觉得从神的灵在他里头居住来讲，那当然是，因为他是道成了肉身。可是从殿的观念来讲，它是一个万国祷告的殿啊，那真是从死里复活以后被举起来就吸引万民来归我。
嗯
啊，照说，如果你明白的话，就像那个百夫长啊，百夫长他不是仆人生病吗？
是，
他来找耶稣，那耶稣就说了，我到你家去。百夫长就说我不敢当啊，我底下有兵啊，我对他说去你就去，对他说来你就来，那你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耶稣呢，没有到百夫长家去治他的仆人，可是他的仆人当时就好了。那现在问题来了，假如百夫长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假如百夫长没有来找到耶稣，百夫长知道耶稣，他光从家里面发短信给耶稣，你觉得耶稣是不是还会治他的仆人？
会呀、啊、但是我们他不行，他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就不知道。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你说什么时候耶稣既然是神的灵在他里面充满，万有者充满了他，成了肉身了，那当然他就是万国祷告的殿，这是耶和华选择立民的居所。只是说呢，我们还不明白这个殿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等到这个殿的赎罪祭献好了，立刻他就能够成为凡事求告他的名啊，都能够叫你得救，都能够让你的祷告呢，因为进入耶稣基督这个殿而达到神的面前。这个叫做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起来。
我在想他也可以这样理解了、嗯、耶稣他的身体既然是殿，对不对？
嗯，
这个殿被拆毁就是说耶稣被抓了打了钉十字架，看起来他的身体被毁掉了，
对，
但是呢，这回身体的再建起来，是这样理解可能就比较通。
那底下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难答，
嗯，
就是拆毁到第三天之间，那个殿可不可以祷告？你听懂这问题吗？
啊，这个身体再建起来，对不对？因为他的身体为殿嘛，
嗯，
那这个好像也没有讲过。
那两天怎么办呢？
对，以前是这样嘛，殿还没建好之前是住会幕，对不对？
哎，对对。
就是说那个殿正在维修的时候，他肯定约柜还在那里，对吧？所以这个问题不大。
哎，好吧好吧，阿贵，我看我们还是赶快停住啊，反正时间差不多了。这个耶稣被害 那第三日复活之前把它说成圣殿在维修呢，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我看我们再讲下去要讲出问题来，讲出异端来，我们还是赶快就此打住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